OK，我开始录音了，我们一块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首先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读了可以得生命。求你的灵亲自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读的时候能明白啊，并且读的时候能够和你真正的相连啊，不仅仅是白纸黑字的读，更是在生命当中吸取啊你生命的粮。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有他的柔和谦卑，有他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啊，帮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看看这个今天的约翰福音啊，这个屏幕大家应该能看到哈，我看到是应该能看到，我看这有一个说话的，OK， 好，谢谢，我们今天就分享第一章，但因为第一次讲约翰福音，我们先有一个这个简介啊，这是先给约翰福音一个简介，帮助大家这个更好的明白哈。看看这个老鼠在哪里 ？OK， 在这儿啊。这个约翰福音的写作的年代哈、啊，是在福类福音之后。什么叫福类福音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为什么叫福类呢？福类的意思就是他们比较类似啊，就类似的这三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比较类似。但是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书很不一样，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也知道哈、啊。他写作的年龄是写作的日期是在福类福音写完以后，但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启示录写作之前啊，这个所以他这个年代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他这个作者是使徒约翰啊，这个有的时候你说哎，你怎么知道作者是使徒约翰啊？啊，我们主要的情况，主要的话，如果圣经自己说他自己是作者。像保罗的书信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他是使徒保罗写的，那个就没有人再提疑问了。这本书呢，约翰福音呢，使徒约翰没有提他自己的名字，他只是自称主所爱的那门徒。这里的话呢，可以从这里讲的这个经节里边去找啊，这里边主所爱的那门徒说了很多遍啊，这个门徒的话呢，应该是跟主很亲密啊，最后晚餐的时候也坐在主的身边啊，专门讲到，所以应该跟主耶稣很近。那跟主耶稣最近的那三位门徒的话呢，经常主耶稣去什么地方都带着他们呢，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位啊。那既然这个在这个圣经里边提到主所爱的那门徒和彼得同时在场啊，好几个地方都提到啊，这个作者和彼得同时在场，那显然呢，这个作者就不是彼得，对吧？是另外一个。那会不会是雅各呢？也不会是雅各，因为这个使徒雅各是最早被希律王杀掉的。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在福类福音写的时候，实际上雅各已经被杀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不可能是雅各，也不可能是彼得，所以只能是约翰，就这么推测。然后呢，约翰使徒约翰自己的徒弟啊，波利卡普这个人是殉道的一个哈。这个波利卡普他自己，他这个也波利卡普的徒弟爱任牛，也可以说使徒约翰的这个徒孙哈。他也写见证，他说这本书是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当时住在以弗所，在那当牧者、当牧师，可以说啊，做长老啊，当时那时候写的。所以这个说法的话呢，一般都是被这个教会是普遍接受的啊。这是作者。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呢？就说你知道一本书这个作者是什么，对吧？这个写的年代是什么？这对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帮助啊。这个。写作的这个主题或者是写作的目的，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啊？这本书约翰福音 这个作者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记载这些事下来，主要是要让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写作的目的非常清楚的，在20章31节写着呢，对吧？所以当时的话，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些书卷已经在基督徒这个圈子里边已经广泛的流传了，讲的这个是，但是对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方面那三卷书的话呢，当然也有，对吧？也提到这个主耶稣做的事儿啊等等，但是这个使徒约翰觉得有必要再加一本书，来专门来突出这个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好，所以他就写了一个约翰福音。这本书不是很好读，被称为属灵的福音书，哈哈。为什么说属灵的福音？属灵的福音书呢？因为这书里边有些真理不是很要明白你比如说，他讲到重生这唯一的一卷书讲重生，然后讲了很多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和一体的同工。这卷书里边讲了很多怎么理解这个理解起来是有一些挑战。怎么我们？读得慢的话呢，也帮助我们能够，希望能更好的来明白哈。另外的一个挑战就是与已经广泛流传的这个福类福音，这些记载这个有没有冲突的地方，对吧？这个最大的一个表面上看上去的冲突就是最后晚餐的日子，就主耶稣给他的门徒吃最后晚餐，对吧？那是什么时候吃的最后晚餐？这个福类福音，这前三卷福音书记载，主耶稣是周四晚上跟他的那个徒弟们一块儿吃逾越节的晚餐。但是呢，你要读约翰福音18章28节，他说，当主耶稣被逮捕的时候，逾越节的晚餐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你说这不是已经吃完了被逮捕的吗？怎么被逮捕了这么逾越节的晚餐怎么还没到啊？这不是圣经有矛盾吗？对吧？其实呢，并没有矛盾。为什么呢？这个犹太人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Josephus。这个 Josephus 约瑟夫呢，他是被犹太人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历史学家这是被犹太人是这是。在我看来的话，就像中国的那个司马迁那种史学家，他的记载呢，就说以色列北部的这个犹太人，他一天的开始是在日出开始，就跟咱们中国人一样，跟世界其他的地方都一样。但是南方呢，包括耶路撒冷那地方的话，是在日落开始记载新的一天开始，那也是圣经里边记载的那，对吧？那北部的话跟南部的话就有这个出入南方的话呢更尊重圣经，可以说按照旧约圣经这样做。但北部的话，由于是撒玛利亚那地方人都杂了，就那后来这个包括这个主耶稣出生的那个加利利那一个省都是从日出定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没有冲突了。为什么呢？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所以呢，他在周四晚上吃逾越餐那个时候，然后呢，周四晚上被逮捕这是正常的。他为什么不周四就礼拜五吃呢？因为对这个北部的犹太人来讲，他可以说早一天所以礼拜四晚上他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呢就当晚就被逮捕了。被逮捕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按南方这个犹太人来讲，耶路撒冷犹太人来讲，他们的逾越节刚刚那一天刚刚开始，说还不到吃晚餐的时候，他是到转过来的那个夜晚，礼拜五的晚上，他才会吃逾越节的晚餐，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呢，当主耶稣在周五的晨出，也就是下午4点左右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太阳应该还没有落山，对吧？所以他是在礼拜五死了，对吧？这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按照 这个正好那一天正好就是耶路撒冷的逾越节，所以主耶稣死在了按圣经定义的逾越节那一天。哈，这个不仅仅没有圣经没有冲突，而且圣经预言应验的圣经的预言被应验的非常的完美，对吧？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个当然就死在逾越节嘛，对吧？所以这是很对的，就是有类似的这样的记载，表面上看上去有冲突啊，对吧？怎样跟那个弗雷福音和谐啊等等，但实际上的话，圣经总是没有冲突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理解对那个背景了解不对呀、不够啊，看上去读上去好像白纸黑字，好像是有冲突，实际上并没有冲突啊。OK，因为我们不了解对他们的这个风俗习惯等等啊，就这样。OK，我得挪一下，OK，对，这就对了。好，那我们看下一个。约翰福音的这个重点啊，包括分段啊。这个重点的话呢，大家因为21章，总共21章，其实就记住这个基本上是两个启示，七个可以说。第一，有七个我是，主耶稣宣告我是。有7次宣告，然后呢，有7个神迹，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使徒约翰就选了7个，记载这7个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神在旧约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对吧？在那烧着的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跟他说：“哎，我要如果……”到了以色列人那里说你们祖宗的神差我来领你们出这个埃及。如果他们问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他说啊？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个原文的话就是我是，哼，我是我是，哼。实际上这个就基本上没讲，我是我就是这样，呵呵，我是我。那个但是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他就可以说有点像填空似的。那个神是什么啊？主耶稣说我是这个当时没说旧约的时候，但是这里讲，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人吃了他就可以活着，他是世界的光，人认识他就不在黑暗当中行了，对吧？这个，然后这个他是羊的门你通过他可以享受福乐出入得草吃，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你跟着他，他会保护你。然后他是复活，所以你有了他，死也没事儿死只是一扇门，这个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去神那里的唯一条道路今天我们也会提到他那个梯子等一下，那个唯一的条道路，他说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回头会仔细讲，他是唯一的这条道路，你不接着他这条道路。你到不了天堂，他是真理。你不认识他，你实际上是生活在谎言里面。你没有耶稣，你有的都是谎言。这个你说我认识一些这个自然界的道理，那些道理的话也是主耶稣赐下的，对吧？所以你可说有一小部分主耶稣，但实际上你要不认识他的话，他是真理。这个你总基本上你的生命，尤其是在道德方面，都是生活在谎言里面。他是生命。你没有他，你是死人一个这是主耶稣做的这种宣告，只有神才能做这样的宣告，不然的话，任何人做这样的宣告，你都会认为他是狂人或者是疯子，对吧？但也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他做这样伟大的宣告，我们可以很清楚、很有把握的知道，这个耶稣就是这个神的儿子，的确就是真神。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但等于回头我们读15章的时候，我们对这就再仔细分享这个真葡萄树，那为什么说真葡萄树是吧？因为以色列人被常常被比喻成葡萄树，但让他来结公义的果子来荣耀神，但是他没有结出来，对吧？这个主耶稣说他是真的葡萄树，他会真结出真实的果子来用荣耀神，当然结果子。他是真葡萄树，结果他还要靠我们这些人，对吧？我们是枝子，我们一定要连在他身上才能结果子。但是结果子这件事， 结果的荣耀神这件事，这个使命是我们的，是基督徒的。啊，七个神迹，我们也陆续的会讲这七个神迹啊，水变酒在第二章，下一次我们会讲。然后医治大臣的儿子，然后在池边的那个，可以说那个瘫子也好哈，就是病人，他病了38年的瘫子，然后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啊，这是在这个四卷福音书里边都有提到，水面上行走也有提到，医治生来瞎眼的，这个是没有提到，拉撒路复活也没有提到，都是比较新的。然后呢，这个重点还有关于重生的这个论述啊，他跟尼哥底母讲重生这一段是极其重要的经文啊，这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提到的，并且与我们得救是非常息息相关的。然后关于圣灵的教导啊，圣灵是谁，对吧？他的工作是什么等等，什么时候来，这甚至啊讲的很多，其他的福音书讲的没那么多，至少啊这样。然后钥匙节我们一般就说都是最重要的一节啊，如果你选一节，这很困难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在西方的话，我们读圣经读一卷书常常说，哎，这一卷书里边钥匙节啊，钥匙经节是哪一个啊，大家都应该会背的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的话希望大家都能背诵啊，这个讲的非常清楚啊，这个信主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分段呢，基本上把它分成了5段，这个5段的话呢，把第一章拆开了啊。第一章前半部分讲到一个道成肉身的真理，也是道成肉身的事实啊，是个事实，已经发生了，道成了肉身。今天我们重点讲这一段。然后呢，下边的话就是道成了肉身，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了，那他做的什么事儿啊，他做的什么事儿呢？第一就开始公开传道啊，这个从第一章的下半段19节开始一直到12章都讲到主耶稣道来到了地上变成了人。然后呢，这个人的话呢，就30多岁的时候啊，在那个路加福音提到开始公开传道。而这个约翰福音呢，是唯一的一卷书提到3个逾越节，主耶稣在地上过了3个逾越节啊，到最后公开传道，然后就过了3个逾越节，后来的话被钉死。所以如果路加福音说他公开传道出来的时候年龄大约30岁，就说如果是30岁的话，就说他经过了3个逾越节，所以他死的时候呢应该33岁左右啊，应该是差不多啊。然后下边这个5章13到17章，这是预备门徒啊。为什么叫预备门徒呢？因为主耶稣马上就要被逮捕，被钉十字架，要离开世界了。在离开世界以前，他告诉门徒这个他首先被门徒洗脚，对吧？在13章，那后来的话呢，告诉门徒一个新命令啊，告诉门徒将来他会再接他们去天堂啊，然后为他们祷告等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五章下边的2章18-19呢啊，就是神子被害，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被害啊，做了上帝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孽。这是这一段的话呢，在其他的福音书也记载了，但是这里的话呢，有一些多余，这是额外的记载，所以我们回头可以看一下。这个最后的话呢，2章就是神子复活，这个是一定要记载的啊。比较多出来的话呢，对这个他跟这个彼得的对话，对吧？彼得3次不认他，所以主耶稣专门有一次特别的向他们显现，向几个门徒显现，7-8个吧至少，然后专门重新复兴彼得啊。彼得那时候肯定心里也是满脸羞愧，肯定自己谴责自己，但是主耶稣用那一段，用那一次，接着那一次显现，哎呀，挽救彼得，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下边就看一下第一章前边18节。 道成肉身啊。希望大家都读过哈，但是我争取，因为我每一次现在如果只是读一章的话，争取把那经文也放在这个幻灯片里边，这样大家读起来的时候就读幻灯片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哈。这样这个前面十八节就讲到了道成肉身的事实哈。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是前面两节啊。这个这里讲到道与神的关系，这两节哈、啊。这个什么关系啊？道跟神有什么关系啊？首先，道与神同在啊，这个道就是神啊。这个新约哈、啊、提到神的时候，当新约用这个字儿神啊的时候，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嘛，是人嘛，对吧？啊，这个是这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啊。但他在地上他是人，对吧？说的话呢，这个很多时候这个提到神的时候呢，新约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提到的是父神啊，对吧？所以你比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这个道与神同在是说明两位啊，对吧？那道与神同在，这个神是谁呀？那显然就是父神，对吧？道与父神同在。那下一句呢？道就是神，哎，就说明这两位是一位神，对吧？这个这三位一体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就是很明显的在这一节里边啊。下边一节又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又回到父神啊。所以独立说是这一个字儿神啊，在这个。第一节这个道就是神啊，有啊，他跟其他的那两个神在有一点点区别，可以说哈、啊，这道与神的关系，道就是神啊，这是神啊。这个太初这个词儿啊，这个英文叫 arc， 这是原文的词儿啊，这是希腊文也叫 arc 啊，写成英文字比较容易写，大家可能很多人可能看英文，它叫 arc。这个词儿啊，太初这个太，你可以说哈、啊，实际上它是个二，这个二克这个密这个名意思呢，就是首要的啊。你在英文里边把这个二克放在什么前边，都是变成主要的了。比如说教父前边加一个 arc 啊，对吧 ？arc priest 对吧？这个加一个 arc 就变成主教，这个。天使前边加一个二个，这圣经里边的哈，这就变成天使长啊。时间呢，就太初呢，就是把时间前边加一个二，翻成中文叫太初。这个太初呢，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时间还不存在的时候，它就存在了，在所有之前，对吧？这个中间，如果我们中间有学物理的、学科学的，可能知道哈，这个时间啊，是描写。我们现在这个宇宙这个物质世界用的一个参数啊，一个东西啊，这个我们生活这个空间有三项，对吧？有长宽高，是吧？这三项，然后加上时间，这四个了。这四个是描写现在这个宇宙的，就描写了星球啊、空间啊这个东西。而这个时间跟这个空间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空间，这个时间是不存在的。这个的话你得学过这个物理上这个相对论，你才能知道哈、啊、才会知道。但是这里的话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就说太初有道，就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哈、啊、这个道就有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说道跟时间没关系哈、啊、对吧？道是永远存在的啊，自由拥有的这一位啊，这就是神啊，这就是太初有道的意思呀。这是刚我应该说了，在未有世界以先，道就存在了。道不是被造的啊，跟后来造的那个宇宙、造的星球、造的人，这个没关系，对吧？我们都不存在的时候，受造之物都不存在的时候，它早就存在了，因为它是造物主啊，造物的主宰。你说太初有道，咱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对吧？当年的八十四个那个宣教士。反正咱们这个中文的时候，他选了一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字儿，这听上去有点玄乎，对吧？咱们尤其咱们乡下人不太清楚，那道是嘛意思，对吧？ 道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话的意思。这个原文这个字儿啊，这个道就是说话，太初有话，哼，这个话与神同在，它这个话就是神啊。这个话的话呢，你可以说一篇信息，它有里边有内容啊，也可以说是有宣告啊，一个宣言啊。这个道的意思，本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道太初就与神同在，就与父神同在。啊，这刚才提到新约中的神，大都一半的都指着父神啊。这里道与神同在，就说明道与父神是不同的啊，不是完全相等的，对吧？不是一位啊。这个他们与同在嘛，就说明有两位啊，就说明这个道它有它自己独立的位格啊。你说位格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说三位一体，这个把脑子打破了也想明白，想不明白的一个概念啊。啊，这个位格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你说一个人或者一件什么什么一位神或者是一位天使有位格，这什么意思啊？就说明呢，这个个体你在谈论这个个体，他有思想，他可以想东西，他呢，他有意思，他有自己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他有意思啊，他有情感，他可能会伤心，可能会高兴，这叫有位格，对吧？你比如说个动物，它。都有位格啊，一个狗它有位格，人有位格，天使也有位格，神也有位格啊。那什么没有位格？树没位格。你说树它不是也活的吗？生物啊，有生命啊，但是它没有位格啊，对吧？它没有情感，它没有意志，它没有思想啊。它虽然是活的，但是活的并不都是有位格。风没位格啊，它不会想。电对吧？有能力，那电太能了，对吧？但是他没有位格，这些东西没位格，所以有位格的就是有思想，就是一个活的，但是不仅仅是活的，像树也是活的，而是不仅仅是活的，而且他自己有思想啊，一个有意思、有情感的，这叫位格的。道有自己独立的位格，跟父神的位格不一样，对吧？因为道与神同在嘛，对吧？就说明他有两个位格在这儿。当然，道就是神。父神当然也是神，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说法啊。道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啊，我们常常说三位一体，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更准确的一个说法就是三一神啊。这个英文的话是 Trinity 啊，三位神、三一神，但是三位一体也没关系，那这都是两种说法，都是用人间有限的语言描写无限的上帝。不管你怎么描写，都是这个有限的啊。三一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三一神有三位，这个三个位格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你说三位怎么会变成一个神呢？你为什么说一位神呢？因为这三个位格都有完全相同的神性。你比如说，都是全知的，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全能全在。永恒啊，他什么都能，什么都无处不在，然后什么都知道，然后呢是永远永恒存在的啊，跟这个受造物没有什么关系的，一直存在等等，就一些神有相同的神性，不仅仅都是神，而且有完全相同的神性对吧？这就是那当然就一位神是吧？如果你张三李四这两个人，他是两个人，他的人性完全一样。说的完全一样，对吧？他想的，他做的等等什么的完全一样。那这样的话呢，那他们两个首先是都是人啊，但是如果他的人性完全一样，这个就说明这个如果完全一样的话，那说明这两个人说的，你给他起俩名字，说不定就只有一位啊。当然，人的话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所以用人的话来描写这个神的话是不合适的，因为神只有一位，人很多啊。具有人性的人很多，所以，但是具有这个真神神性的神的性质的啊，只有啊这个三位一体的，只有这一位神，因为他的神性这三位完全相同，他本质上完全相同，所以你叫神性也好，也可以叫本质也好，就是最基本的那个特性啊，这个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啊，我们说只有一位神。那不是三位神， 但这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呢，它有不同的分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神拯救人这件事儿上，圣父干什么事儿呢？他拣选人，哈、啊，他说：“这些人我要拯救啊！”他并且是在创造宇宙之前就拣选好了。你说那拣选人以后，但是人犯了罪了，人犯了罪，这玩意儿你不能随便把这些罪人捞到天上去啊，对吧？罪人捞到天上去，第二天他就想反抗，想把神从宝座上推下来，肯定的，他想自己当神。所以这个人的这个罪一定要惩罚，并且一定要除去，然后变为完全圣洁，才能进入完全圣洁的天堂嘛，与完全圣洁的神住在一起。所以的话呢，这个圣子就来到地上，成就这个救恩啊，圣子变成这个神的羔羊啊，来除去罪人的这个罪孽。然后现在的话，圣子已经完成了这救恩，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然后也从死里复活了，升到天上去了。圣子要干的事儿，目前这个关于救恩这方面全干完了。现在的话，他天天替我们祷告、代求哈。这个当魔鬼指责我们的时候，主耶稣就替我们代求啊，就这样。现在的话呢，他差遣圣灵，升天以后他差遣圣灵来住在这个我们心里面。然后呢，圣灵会在地上带领，在人心里边动工，造一个新的生命，这叫重生啊，赐给人新的生命。然后呢，带领这些圣父拣选的人来归信啊，主耶稣啊。所以他干的活不一样，这三位干的活不一样，但是呢，这成就的是，这个都是完全吻合的这三位，对吧？拯救人，这是咱们，这是神的目的啊，所以这三位都有分工，就是这样。这个真理的话非常不容易明白哈，我们需要信心接受。为什么需要信心接受呢？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因为这个虽然三位一体这个字儿，或者三一神这个字儿，这个在圣经里边没有出现过这个字儿，但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在多处。同时出现，你比如说，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对吧？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是吧？这个，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比如说哈，这一段，那就讲到父、子、圣灵。当那个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祝福的时候，对吧？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是吧？”这个你同时又提到父子圣灵，是吧？就是很多的时候，主耶稣受尽的时候等等，我们回头还会看，这个天父在天上说话，对吧？圣子当时站在地上，当时，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落在他的那个身上，所以这个。三位一体，实际上在圣经里边教导的很多啊，只是这个字儿虽然没出现啊。要从人想帮助大家明白的话呢，我得想来想去，好多的例子，对吧？这个，但有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也许，可以从人的这个角度看一看，比如说拿人当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稍稍的更明白一点这个道理。实际上也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完全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的确需要信心接受。你比如说人哈，我每个人都有思想，我们的思想干什么？做计划呀，对吧？想事儿啊，做决定啊，对吧？有思想。然后呢，想完的话呢，有思想，做完计划以后，我们用身体去执行。比如说，我们想这个从这个东莞到那个沧州，是吧？去，然后这个那就先有思想，做计划。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骑自行车去了，或者是坐车去了，开车去了，那都在计划完了。计划完了，我们就去执行。然后呢，人呢，除了身体以外呢，还有良心啊。这个良心的话呢，就你去执行的时候，他常常跟你说一些话，哎，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呀，你这样做，你这个你这是犯罪啊，等等啊，他会提醒你，对吧？这个人其实有很多方面啊。这个思想啊，身体啊，良心啊，这些， 他们这个功用不一样，做的工作都不一样，对吧？有做计划的，有去执行的，有在旁边敲敲铲子的，对吧？但是呢，人只有一个，就这么一个人啊！你不能说他有思想，这是一个人；身体另外一个人，良心另外一个人，对吧？我们不这样说，我们就是一个人，他这是有不同的方面，你可以说啊。这个的话也只是一个小例子，就不能够真正的说明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这个互动啊，或者是关系啊。但是有不少的这种例子可以帮助人稍稍理解一下，但是就是讲到这儿为止了。这主要的还要靠信心接受啊。OK，讲到这儿，大家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家都，谁要有问题，把那个话筒打开，可以啊，可以啊，提出一个问题，或者有更多比其他的看见都可以分享啊。因为我们不是那么的紧张，这个人也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大家可以讨论。有问题吗？OK，没问题，大家想一想，反正有问题的话可以写下来，回头我们可以再继续，反正这个随时可以提出来，就打开话筒说话就行。OK，那我们下边继续下一个啊，这是前面两节哈，第三节到第五节，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就是接着道做的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这讲的继续讲那个道啊，这是道与万物的关系。这第三节讲到，万物都是接着他造的啊，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啊。那怎么造的啊？其实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大家都很熟悉的，对吧？神怎么造世界啊？就说话，对吧？神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对吧？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万物所有的都是靠这个道，也可以说是靠神的话。我们刚才不说了吗？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吗？所以神一说话，这个东西就出来了。而这个话的话呢，一直是与神同在的。换句话说，神一直是在说话的。你说要他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说向谁说话？有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彼此说话，呵呵，对吧？你说有的时候你说哟，这个没有人，他向谁说话呀？其实的话呢，我们要记着，这个世界不是神为我们人，不单单至少不是单单为我们人造的哈，更是为他自己造的。所以圣经说，诸天这个诉说神的荣耀，对吧？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有人说哟，你看那个野地里边儿，那个森林里边儿，那花长得那么开得那么漂亮，其实没有人看。那神干嘛让那花开得那么漂亮啊？哼，假如这个人就忘记了，谁让那花开得漂亮，没人看，他自己看，对吧？神造的世界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啊。人常常的把自己把人放在世界的这个中心，实际上世界的中心是上帝自己哈。受造物都是接着道造的啊，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啊。这个接着他造的这个接着这个。接着它是造的什么意思啊？其实接着它可以翻成很多种、很多种地方。通过它造的，靠着它造的，因着它造的，为着它造的，哈，这都可以这么说。这个哥罗西书1:16说，因为万有都是靠它造的，都是靠基督造的，哈，神的儿子造的。无论是天上的，那天上的那当然就是天使啊，对吧？天使、天君啊。然后地上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动物啊、树啊等等，能看见的啊，不能看见，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都是各种层次的这个天使，可以说啊，这个我们看不见的，然后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对吧？不仅是他自己造的，然后呢，也是为他造的。你说借着他造的，说明，一个天父也有参与啊。当然，这是个造这个天地是这个， 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参与，是吧？神说，那说呢就是有道在参与，然后神的灵在这个运行在这个水面上，那神的灵也在那儿，所以造这个生命等等，这个神的灵当然也参与，三位一体共同创造。是，但是呢，这个造的这个方式是借着这个圣子这个造的，造的目的是为他造的，所有的这一切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耶稣造的。这个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前，他给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都是给我了。所以这个天上所有的一切都他的，地上呢所有的一切都他的，他是屋主啊，他是房主啊，我们只是房客啊，我们这地球是他的啊，我们只是住在他地球上，暂时住一下，就是这样啊，主人是他。这是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讲到道与人的关系，这生命在道里面啊，在主耶稣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然后你说哦，这人的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是在主耶稣里边啊。然后呢，这生命的话就是人的光，因为人为什么需要光呢？因为人一直活在黑暗里边，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哦，原来你住在黑暗里边是死的，然后有光照进来，你才可能活，那个光才能赐你生命啊。那光从谁来的？从哪来的？是在道里边啊，是主耶稣带来的生命，在他里边，就是主耶稣带来那个光，照在这个黑暗里边，让人忽然间发现，哟，原来我是去地狱的，原来我离开我造我生命的源头了啊，我在这里等死呢，对吧？等不了太久，等的时间最久的也等了100年，差不多都等到了啊，每个人都排队等死呢，在这里，对吧？我根本就没有活的盼望了，对不对？死定了，人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死定了，对吧？这个像鲁迅写那个小说里边就提到，这个一个小孩出生了，别人都夸着小孩，这怎么样怎么样？过来一个没眼的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死，就这个人说的是大实话。但是这个人被轰出去了，当然了，这个人应该被轰出去，但是呢，那些说好话的，将来这个人要大。这个孩子要当总统或者当什么的，那些都是骗人的，只有这个人说的是实话。每个人都是生活在黑暗里面，都是包括那些那个其他宗教的那些人，包括那些哲学大师们，对吧？这个哲学家们，那些宗教家们啊，包括这个佛教的发起人穆罕默德，比如对吧？啊，这个。这包括这回教的这个释迦摩尼，佛教的释迦摩尼，这个回教的穆罕默德，对吧？道教的庄周等等这些，他们都不是光，他们是在黑暗里面。他告诉别人怎样去天堂的时候，他是这个瞎子领瞎子，对吧？只有主耶稣是人的光啊！但是这个光照在这个世界上，他来到世界上。住在黑暗里边的人看见这个光不接受光，呵呵，这是很可悲的事啊。人本来是借着道造的，这人都是神造的，都是主耶稣自己这个造的，而这个生命呢又在他里头，他来带来生命，但是呢那些将要死的人，正在死的过程当中的人，他要拒绝接受这生命，这就是人悲惨的地方。道把光带给黑暗中的人，但人拒绝这光，选择继续待在黑暗里面等死，就是这就是人的光景，很可怕。然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讲到这个四喜约翰，神差他来啊，这是大先知啊。主耶稣说凡妇人生的没有一个比约大过约翰的，这是在这个这是在人世间的大先知。他差四喜约翰来为光做见证啊，告诉别人，哎，这个光啊，这个耶稣是你的生命啊，这生命，这是生命的源头。你要想活，你要想得生命，得生命的亮光，你找他啊，这是这个施洗约翰做的啊。今天呢，今天不是施洗约翰了，他早就死了，剩下就是基督徒了，就是你我这群人要见证，为主做见证。我们要告诉别人，耶稣是赐给人生命的，你要想永远活着，找耶稣啊。9-11讲到，刚才也提到哈，生命的光提供给每个人了，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每个人啊，这光都照给每个人了。但是很多人不认识这光，并且拒绝造他们的主宰啊。OK， 只有耶稣是真光，刚才讲了。地球的租客们，我们这些租客们虽然也不交租子啊，不交房租，但是住在地球上霸占着。然后等地球的主人来到的地球上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拒绝他啊，既不认识他，不认识他是谁，住着人家的住着这个主人的这个地球，竟然不认识主人。你如果你一个这样的房客，对吧？既不交房租，又不认识你，你去了又敲门，你说我可以进来坐一会儿吗？这个房客说：“你是谁呀？你进来，赶快给我滚，对吧？”这我们世上的人就是这样。这地球本来是主耶稣自己造的，结果的话，我们这些房客住了以后，结果他来到地球上，他想在这待会儿，我们说你赶快走，我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谁，我们也不让你这个不承认你是地球的主人啊，我们也不会接待你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接待主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信他名的人当然是基督徒啊。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信他名，就是你归他，对吧？你知道他是神的道，你知道他是神，所以讲你相信他是神，这就是信他名的人。那就接待他的人呢，就是肯定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你接待他，让他做你生命的主宰，这就叫接待他。接待他什么意思？就是把你的心这个门，把你的心这个房子打开，让他接待他进到你的心里面啊，让他做你在心里面做你的主宰，这就叫接待他。他本来是神，他本来是这个地球的主人啊，他本来就是主宰。他来了以后，他说：“哎，我是地球的主宰。”别人都不接待他，但是有接待他的说：“哦，原来你是地球的主宰，原来我是你造的，那我承认你是我的主宰，我愿意让你来做我生命的主宰。”这就是接待他。而不是说把那个心门关上，说你在这个大门外吃这个闭门羹啊，那就不接待他，对吧？接待他就是叫他到我们心里边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信他的名，相信他是神啊。这样的话呢，这种人，这个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权柄啊，这个权柄是主耶稣赐的啊。我们信他，主耶稣有这个权柄，他可以让我们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呀？这个是这个这个人是从神生的，哈哈，这个人做了神的儿女，他里边有个生命，新的生命是神生的生命啊，不是从血气生的啊，这个爸爸妈妈一块儿这个生的这个孩子不是。也不是从情欲生的，这个乱生的啊，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啊，这个人想要个孩子，说要了一个孩子啊，这个不是这样，而是乃是从神生的。这个人接待了主耶稣，主耶稣就赐给我们神的生命，然后呢，做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福分！有的时候你想想，一个人对吧， 从前小的时候就觉得要如果有个特异功能是吧？这个一跳这个跳很高，或者是怎么会飞，对吧？等等，有个什么能力那就太好了，那个算什么呀？对吧？你有那个能力，到最后还是死了给埋起来了，那也没有用啊。这里的话呢，是真实的，我们做永生上帝的儿女，这福分简直是没地方找啊！这是太大的福分了。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16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了肉身，本来是神啊，跟这个父神同在的，从天上来到地上，成了肉身，就成了人啊，变成了人。这个那不是像孙悟空那种变成了人哈、啊，那是变成人啊，而是他取了一个这个身体啊，然后接着父人所生啊，的确是成了百分，不是说把这个成了100%的人。一般的都说是这个完全的人啊，成了完全的人。主耶稣有神和人两个本质啊，他既是这个神又是人。为什么说他又是人呢？因为他成了人，对吧？你说哟，这个太难理解了，对吧？这其实的话呢，也不是那么难理解。主耶稣说，他说当他跟门徒们在说话的时候。他说：“实际上是父在里边向人讲话，对吧？这个就是他提到父的话，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神亲自向你们讲话。当然他自己本身就是神啊，他就是神的话。所以当他说话的时候，就是神在讲话。但是他又是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具有人一切的人性啊，他也会饿啊，他也会累等等。”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软弱，他都有，对吧？他不会飞啊，举个例子，对吧？除非是他用他特殊的能力，那就是另当别论，那是行神迹。但是，他既是神又是人，啊，你说这个东西很难理解，但实际上有很多的方面你可以看，有双重性。你比如说圣经的作者是谁呀？哎。圣经的作者既是人又是神，哈，所以圣经作为神的话，也就是道，哈，跟这个主耶稣基本上一样的。主耶稣既是神又是人，圣经的作者既是神又是人，啊，这个，然后比如说人啊，人也有两重性，人有身体也有灵魂，举个例子，对吧？OK，这个，所以不是那么的离谱啊。可以，就是在脑子里边不是那么的离谱，可以更好理解一点，比那个三位一体要更容易理解。这是第14节说主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一点上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啊。这个我们常常呢这个有真理啊，没有恩典。其实我们说我们有真理的时候呢，也不是全有真理，也不是匆匆忙忙的有真理，也有的时候有真理加上一点歪理啊，这有可能。那恩典的话呢，我们常常没有匆匆忙忙的恩典啊，对吧？这个，所以在这方面的确这是需要学习，向恩主学习哈。每个基督徒在恩典上，在真理上一块儿都应该一块儿晋升。光有恩典没有真理，这是不可以的。这个光有恩典没有真理的话，那个这是完全错谬的，是吧？这个好好老先生啊，这个你做法官，对有犯罪的人你也不惩罚他，光有恩典这是不对的，对吧？这社会就全乱了啊。如果光有真理没有恩典呢，就是冷冰冰的，对吧？没有赦罪的恩典。 别人犯一个小错，你用大锤子打他啊，这就是，你说他犯错了吗？犯错了，犯错了打呀，对不对？这用什么打呀？用铁锤打。实际上的话，完全可以，这个可能就是，扇他一个耳光就可以了。你非得要扒他一层皮，哈，这就是只有恩典没有恩，只有真理没有恩典的表现。我们的主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然后下边讲到施洗约翰的见证，啊，他讲到耶稣本来是在啊约翰以前，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啊。那当然，那个道肯定是在他以前，对吧？但是呢，这里提到这一点的话，主要是说，除了使徒约翰，那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这本书，他为这个事做见证以外，大家犹太人一般的比较尊重的施洗约翰，也为这件事做过同样的见证，就说。他这个耶稣是在他以前的，对吧？这个耶稣是这个啊道成肉身的，所以啊主耶稣至少有四旬约翰也被他做见证，作为其中一个见证人，这是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给人谈论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说啊你都是耶稣的徒弟说呀什么？哎，这有一个你可以说不是耶稣的徒弟，对吧？耶稣的先锋啊，这个为耶稣做见证。十六节提到，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啊，这是使徒约翰在做见证。主耶稣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啊，有真理。然后他的恩典呢，也临到了我们这些人啊，我们都领受了。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领受了他的救赎的恩典。我们信主以后，他这个一直引领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这都是恩典，而且恩上加恩啊！这个恩是连接连不断的，对吧？不是说哎，我们信耶稣今天啊，这个2022年6月12号，目前为止，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领了很多，以后呢还有吗？有，恩上加恩哈、啊！这是主耶稣是活水的泉源啊，我们这取之不尽的这个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当使徒保罗向主耶稣求让他身上那个刺儿给拿掉，因为那个刺儿给他带去很多的痛苦。主耶稣没告诉他不会把那刺儿拿走，主耶稣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啊，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基督徒在地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啊，你这个神的恩典总是够用，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包括逼迫甚至丧命，神的恩典会一直与我们同在，一定会够用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哟，我们很软弱呀。如果有人真是这个拿着枪放在我脑袋上，这个刀子放在我脖子上，说你要再信耶稣，我就杀死你。那时候你说我们是不是还敢说我继续坚持信耶稣？想起来就觉得太害怕，但是我们要记着，神主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这是他的应许。现在的话，这个挑战、这个患难没有临到我们，我们害怕是正常的想法。但是，如果真是神让我们遇到那个境遇的话，神会赐下足够的胆量和恩典，让我们跟以往的基督徒殉道的基督徒一样，我们照样可以勇敢的来殉道。对吧？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怎么样啊？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无能的，但是神的话可信，神说他的恩典够用，就一定够用，对吧？所以使徒彼得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是被神的大能、被神的能力保守的人。神的能力，神是大能的，他可以保守我们，一直坚信他，一直信靠他。一直到我们离世啊，这是神保守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干什么啊，是我们自己这是走两步可能就跌倒一下说不定，但是神的能力保守我们，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啊。下面17节讲到这个律法和这个和这个恩典真理啊，就是摩西和耶稣有个比较。 摩西呢传了律法，啊，传下了律法，律法是由摩西传下来的。这律法干什么用的？定人有罪的。你这个律法每一条都做好了，对吧？对吧？你只是没有罪，你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每一条都做得很好，从来不犯罪，从来不违反律法。这个的话，你可以继续活着，就是活着啊。当然，没有人能够做的，从来不违反律法，所以每个人都死了。说律法最终的这个果效就是每个人都是罪人，定罪的。但是耶稣呢？耶稣是带来了赦罪的恩典，他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嘛，带来恩典，赦罪的恩典，对吧？看顾的恩典，然后他带来了真理，让我们这些生活在黑暗当中、相信谎言。正在走向地狱的这些人，结果的话，被他的真理大光来照耀，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我是属神的，原来我是神造的，原来我的生命是神给的，我活着是靠神活着，所以我应该来认识神，归向神。所以这主耶稣带来的是，比摩西带来的好的不知道多少百倍了，对吧？哎，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把神表明出来，啊，这里的话呢，有几个字儿啊，有一个字儿叫独生子啊。你说要独生子，这一说是独生子，这不就是父亲生儿子吗？所以这个儿子一定是在父亲后边啊。这是人思想，人对吧？刚才说这个物质世界里边都是有时间先后的，是吧？但是神不受时间限制的啊！这里说独生子不是时间的先后，因为神不受时间的限制，对吧？这里讲到的独生子，更是强调圣父与圣子之间亲密的关系。圣父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他多么爱呀，爱得不得了，对吧？这个，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啊，在没有创造宇宙啊万物之前，对吧？这个，这个圣子和圣父就一直同在，并且同享荣耀。回头我们读第17章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的谈到这一点。这个18节讲到，没有人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即使摩西跟神面对面讲话，面对面讲话的时候，这个摩西看到的只是个会幕的幔子，哈哈，至圣所的幔子，对吧？只能听见声音，就跟那个撒母耳一样，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只能听见声音，对吧？你说，哎，摩西也见过神啊，实际上他见了神的背，对吧？神过去的时候，把一点点荣耀，把其中一点儿的荣耀来彰显出来，给了摩西看见了一点，但是神他并没有看见神的面，什么意思啊？就没有看见神100%的荣耀，因为神说，人要看见了神100%的荣耀，他必死无疑啊，所以那个。神只是给人看见一点点啊，从来没有说这个当面讲，像我们人和人看见的时候，鼻子、眼啊什么看得很清楚，不可能的，对吧？即使那犹太人、那以色列人的70个长老在那个山上与神在神面前吃喝呀什么的，也看见神啊等等，那都是看见神一点点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在那个14章第9节，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因为主耶稣把这个神，这个完全的表明出来。这个现在的话是，我们这里应该是12点11分了。这个第一章的话也没讲完。我想的话，也许，看看啊。看看还有多少页啊？这个讲的有点慢啊，因为这个内容是哦，我看看，对，我们还是不要再继续了，因为这一段的话呢，也是我们分大段的，分到5大段嘛，这个整卷书，这是第一大段，我们就也许就停到这儿啊，停到这儿的话呢，这个下一次我们继续讲，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可以啊，有问题的话可以提一提。 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因为这题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嘛，所以也许我们暂时就停到这儿。可以不可以找一位姐妹来做个结束的祷告？Maybe 也许这个庄伦红姐妹可以做一个带大家做个祷告吗？庄丽红姐妹可以带大家做祷告吗？
庄丽红姊妹可能现在不在。
哦，不在。哎，那个杨长老，你带我们大家做个结束祷告吧。
好的，请大家起立，我们低头闭目，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我真是感谢你，借着张长老给我们详详细细的、清清楚楚的分享《约翰福音》这个第一章。主啊，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见张长老的讲解，让我们就明白，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就更加的来敬畏我们的神，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你赐给张长老足够的时间，赐给他身心灵够用的力量，也纪念他的辛苦付出。也主啊，你的灵也感动更多的姐妹弟兄一同参加这个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感谢赞美主，同心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们好，谢谢大
辛
家。
苦了，
没问
辛
题，
苦了，张长老。
可以，没问题，很高兴，感谢神。这个杨长老，我跟你在这个微信里边再联系哈。这个我们
好的，
讨论一下这个，这个时间等等啊，我打电话给你，好，
好的，
好，再见了，大家哈，
再见，
再见，
哎，再见。